新冠病毒变种奥米克戎引发关注，美国对南部非洲八国实行旅行限制。世界卫生大会成员国本周将商讨制定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条约。27架中国解放军军机周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奥米克戎引发担忧，包括美国、英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地区对来自八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世界卫生大会成员国代表将于星期一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举行。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突发事件防范的助理总干事乔乌阿德·马赫茹尔对记者说，我们在未来将有更多的疫情大流行，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会有，而是什么时候会有。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总共有194个成员国。这次大会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特别会议，结束时预计将制定一项有关下一步行动的决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项条约，以结束在疫情发生时出现的无视和惊慌的循环。美国将从星期一开始对来自八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应对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奥米克戎所引发的担忧。这八个国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是在总统首席医学顾问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下，出于格外谨慎而实施的这项旅行限制措施。拜登总统再次敦促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英国、欧盟、加拿大等多地都对南部非洲实施旅行限制。奥米克戎是第五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值得关注的变异毒株。世卫组织说，该变种已经发现比之前的病例激增有着更为迅速的感染率，显示该变种可能具有成长优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了话。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分享奥米克戎新冠变异病毒信息所展现出的透明度，并说这应该成为世界楷模。双方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继续伙伴合作，帮助民众接种疫苗和治理新冠病毒影响的重要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表示，默克公司的一种实验性的用于治疗新冠的口服药对病毒有效，但他们将寻求外部专家评估出生缺陷风险和其他孕期潜在的问题。FDA 在下周的一次公开会议之前公布了对该药的分析，学术界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将在这次会议上对该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来进行权衡。 FDA 的科学家说，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包括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产生的毒性和在动物身上使用此药的研究中发现的出生缺陷。FDA 目前授权的新冠病毒药物需要注射，有的需要静脉注射，只能由卫生专业人员提供。如果获得批准，默克公司的药物将是美国第一个可以在家服用以缓解症状和加快康复的药物。该药已经在英国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根据台湾空军消息，当地时间周日，有27架中国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此前，一个美国联邦众议员访问团在星期五访问了台湾。27架扰台的中国军机中，有3组共15架深入台湾东南空域，其中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次出现扰台。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兵力应对，进行警告驱离，同时以防空导弹追歼。 蔡英文总统星期五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了来访的五位美国两党众议员以及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双方表示继续加强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北京方面对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表示强烈反对。在五位美国两党众议员星期五访问台湾之际，中国军方出动八架次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目前全球多地出现新冠变种病毒感染病例，引发广泛的担忧。对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研究还在进行，多国已经开始实施旅行限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究竟有多大的危害？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防范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到维吉尼亚州职业医生金 Care 创始人金冲飞医生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首先平常我们刚才在这个新闻里也说了，这个周五世界卫生组织是认定奥密克戎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毒株，而且全球多地已经发现了感染病例。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这种病毒呢，最早的时候是在非洲南部国家波茨瓦纳和南非被首先发现。那么在11月25号呢，南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就宣布确认这是一种最新的新冠变异病株，并且向世卫组织是通报了情况，也公布了它的这样的基因序列。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世卫组织是将这种新发现的病毒命名为叫奥密克戎，并且把它定性为一种需要关注的病毒的变种。那么这也是继去年 Delta 变种被发现之后，世卫组织再一次给一种这个新冠的变种贴上这种最高等级的标签哈。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捷克、以色列、澳大利亚、丹麦和香港是确认出现了奥密克戎的感染者，当然也不排除可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感染者，但是还没有被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像白宫的这个首席的医疗顾问福奇医生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病毒已经在世界这么多国家蔓延开来，那么不可避免的它也会在美国出现。同时他警告说，美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第五波的疫情哈。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显然是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恐慌那么投资者也担心这样的一个病毒变种的出现会再度的触发这个全球的旅行限制、旅行禁令同时也会这个伤害到经济的复苏，所以出现了一股这个抛售潮。我们在五的时候是看到美国三大的股指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黑色星期五的表现，道指下跌了2.5%，也是创下了2020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么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2.3%，纳指跌幅达到了2.2%。那么美国几大航空公司的股票是领跌啊，那么这个跌幅的平均值是超过了8%。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油期货还有10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所以可以看来这个奥密克戎的出现还是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恐慌，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的一种预期。
是我们刚才看到平章的介绍，不管是从市场啊还是各国的政府还有这个 WHO 似乎大家对这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都是非常的担忧的。那么金医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据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些情况，您认为奥密克戎有多可怕，它的这个传播力或者还有它的这个致病力会不会比之前的这个 Delta 更值得担忧？
这个奥密克戎呢，它是在非洲发现，那目前的数据呢也仅限于非洲的一个很局部的地区哈。那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局部地区的一个数据呢，的确是让我们挺担忧的，因为它的这个传播力啊，传染力的话会比这个原始的病株的话会高500倍，500%。那 Delta 我们知道的大概是高70%到200%左右，那。大家如果做过研究的话呢， 我们又稍微松一口气哈，就是因为它一个局部地区的数据呢，其实不能够代表整体的一个数据，特别是这个那个地区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文化、宗教，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免疫力的一个情况。尤其大家知道，在那个地区，它的免疫力就是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群的话，不到20%。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病毒，如果是到了美国的话，或者是到了欧洲地区的话，它的一个计算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它的传播力可能是会一定会比目前所知道的可能会小一些。
嗯。那么金医生，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免疫力和这个病毒传染的关系。那么我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疫苗对这个变种病毒还会不会有用？
目前哈，我们没有这个数据，就是这个疫苗到底对这个变种数据有没有效。但是呢，我看到的新闻是说，辉瑞他们公司的话，大概两到三周左右的话呢，他就会给出一个报告，到底就是辉瑞的疫苗对他们有没有效。
是，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对美国的民众来讲，就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打这个第三针，这个加强针？因为现在的加强针的话，还是根据这个奥米克戎被宣布之前的这样一个配方。那么辉瑞和莫德纳都已经宣布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这个调整这个加强针的配方来应对这种变种病毒。那么现在如果病人来向您询问的话，您会建议他现在还是去接种这个旧的加强针吗？还是要等新的加强针？
对，我觉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远水救不了近渴啊。然后他这个虽然说很多公司他说这个加强针就是针对奥密克戎的加强针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出来，但是这几个月的话也是一定的风险。如果真的是像目前的这种数据流行开来的话呢，那会感染非常多的人。那如果是打了加强针的话呢，它对至少的话有一定的保护，减少一定的风险。那如果现在不打这个加强针的话呢，那有可能你感染了之后呢，会得一些跟新冠相关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有些人的味嗅觉，我碰到的，在大概好几个月都没有回来。那还有一些人他的呼吸总是比之前的差一点。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他们叫做 brain foggy。就是他总感觉自己的这个脑子好像跟不上以前的这个样子，就是不是那么灵活了。所以说现在的病人过来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给他建议打加强针，能早打就早打。我最近呢也是带着全家把加强针打了，就在当地的话可以有这种 walk in 的地方就可以打。那打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期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上。
是，我知道您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些亲身的经历，而且您是从疫情一开始就开始这个接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那么在这一年多来哈，这个您接诊的这个病人他们的群体，比如说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这个症状和他们有没有接种疫苗有没有关系，或者说现在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人的群体有什么样特点？
在一年多之前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遇到的往往比较重的新冠病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哈。然后后来有了疫苗之后呢，首先我们是给年纪大的人接种，那这部分人接种了疫苗之后呢，这个得新冠的这个概率是明显下降。那我在 urgent care 就是美国的这种紧急门诊，是疫情的最前线。凡是有这种症状的话，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到 urgent care 来先就诊，而不是直接跑急诊室。那他们来的时候的话，刚开始都会有一些很重的重症病人。那在疫苗推广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慢慢的这个新冠阳性的人群呢，以这种老师和这个小朋友为主，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的这个疫苗还没有得到批准。那在之后呢，现在的话小朋友的疫苗得到批准了，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带小朋友去打这个疫苗了。所以说这个疫苗的话，总体上从我的感觉来说它是也是非常有效的。那数据来说更不用说了，这个 FDA 批准它肯定是有它的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考量的。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可能是也是因为节日期间了，那么疫情又有一个这样一个回头的一个态势，那再加上这个奥米克戎变种的这样一个事件的话，您认为今年的冬天是不是会比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形势更加严峻？
去年的冬天跟今年的冬天跟去年比起来呢，一个是我们有所准备哈，我们至少有这个疫苗了，去年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疫苗，没有药物，那所以大家的话在防范方面做得特别好。也正因为此这种很好的防范的话呢，去年我们就基本上碰不到流感的病例了。那今年的话呢哈，大家有了这个疫苗之后呢，有一少部分人可能就有点松懈了，就是打流感疫苗的人可能会有少一些啊。这里的话就我碰到的情况就是去年我就可能接诊了一两例的流感病人，但今年呢我已经遇上了大概八九例的流感病人。所以说除了这个奥密克戎，我们其实流感还有现目前的 Delta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我觉得最有效的面对这些方法的话就是这个口罩啊，因为口罩的话不管你这个变异是怎么变它都是有效的。
嗯，是。那除了口罩之外，这个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也是一直在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没有接种的人去接种疫苗，接种疫苗的人呢去接种这个加强针。那么就您接触的病人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在从疫苗向大众开放这个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美国也是出现了一些民众对疫苗有抵触的情绪。那拜登政府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激励的措施、鼓励的措施来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控制疫情。那么在您的经验里，您认为您接触的病人他们对疫苗的这个感受，他们对疫苗的态度，在过去这一年里有没有改变？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具体所在的哪个区有关系哈。我在的这个 Fairfax 区域的话，疫苗的接种率还是蛮高的，大概有80%-90%以上吧。所以我们这个区的话，我之前也通过 Google 搜每个区域的这个就是新冠的感染的人群的变化。像有些地方的话，它因为接种率比较低，它的就是这一波 Delta 来的时候，它的这个高峰的话已经比上一波又更高，但是在我们这个区域的话是明显的低很多，所以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那民众对它的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哈，通过我和病人聊下来的话，的确还是有几个这种顽固分子，就是我如果跟他提这个疫苗接种了没他就说我不接种疫苗。的确是有这部分人，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医生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这种接种。我只是说那我只是告诉他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告诉他就是如果没有接种疫苗呢就是万一得上这个新冠的话，他的重症的概率会高很多。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平章哈，就是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那么为了管控疫情，尤其是针对这个奥密克戎，那除了疫苗之外，拜登政府还出台了哪些措施来加以应对？
是，刚刚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介绍了，拜登政府是在第一时间在上周五的时候就宣布哈，会对南非和另外七个非洲南部的国家来实行旅行禁令。那么这个禁令呢，是从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开始生效，也就是限制这些国家的这个民众进入美国境内。不过美国公民和美国的永久居民返美并不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入境之前必须要提供这个新冠检测阴性的证明。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像欧盟啊、日本啊、以色列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是宣布了这个类似的这个针对南非和其他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旅行禁令。另外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包括拜登总统还有美国的一些医疗官员，像福奇医生都一再的强调啊，敦促还没有打的这个人赶快接种疫苗，那么打过了疫苗的这个符合条件美国的成年人要去打加强针。另外呢，白宫也透露，拜登总统今天会在白宫会见包括福奇医生在内的他的这个应对新冠疫情小组的成员，也是要来商讨奥密克戎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出台。那就各个州的层面来看，现在绝大多数州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只是说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发展。不过纽约州是已经率先宣布进入到了州紧急状态。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旅行禁令的问题，我想请问金医生，您认为这个旅行禁令会不会有用？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他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非洲南部的八国采取了旅行禁令，而且他是在这个首席医学顾问和 CDC 的这个建议之下采取的这个措施，那么肯定是对他来讲这应该是会起到一些效果的。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哈，是认为说那我们之前也采取过旅行禁令，也没有能够阻止 Delta 的传播，也没有能阻止一开始疫情的传播，所以我想请问金医生，您认为旅行禁令能不能奏效？
我觉得旅行禁令的话，它可以给我们争取到时间。一方面呢，就是旅行禁令可以让这个扩散，病毒的扩散减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一些科学家们一度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病毒，获得更多的数据。或者呢，就是开发这个针对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新的病毒株的一个疫苗。
嗯，好的。那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到现在已经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不断的出现这个变种的毒株，那么有人就提出说，我们可能让把这个病毒清零已经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样一个期待，而是说以后我们要和这个新冠病毒来共存。金医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共存的概率比较大吧，目前来说，但是这个谁也不知道。就像当年 SARS 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没觉得这个 SARS 它会突然消失，所以说我们一方面积极的做这方面的准备，应对这个病毒的各种变异；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做一个hope for the best， 就是希望这个有些时候它可能自己就消失了，也有可能。
嗯，那么作为普通民众来讲，然后节日季也来临了，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亲朋好友聚会呀，这个出去这个到公共场合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作为普通民众来讲，应该能做些什么来这个来避免这些感染的情况？
我觉得就在这个疫情流行这么一年多以来呢，其实民众各方面的这种知识啊都已经提高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洗手啊、戴口罩啊这些，具体的可能不一定要说了，但是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戴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戴口罩这个重要性，但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打了这个疫苗了或者加强针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戴了，就这个侥幸的心理。我觉得最好呢，大家还是戴口罩，因为它能够预防的不仅仅是这个新冠病毒，还能够预防流感。如果说不定哈，如果我可能就比较乐观一些，说不定有个两年三年的口罩戴下来，这个流感病毒说不定就更好的控制了，也有可能。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也像您刚才说的，像南非它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大概只有20%不到，那它周边的国家可能更低。那么如果而且我们也知道，只要病毒它还存在，那么变种变异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个全球一同抗击新冠疫情的话，是不是应该更加来关注这个抗击疫情中的这个短板，这些短板？就比如说各国的政府是不是应该这个重新考虑疫苗它如何来分配，比如是不是应该这个像发达的国家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疫苗给一些欠发达的国家，让他们先打上第一针第二针，而不是说让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众去打第三针，您怎么看？
我觉得像你说的短板是有道理的哈，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增加这个量产，如果产量够的话呢，那就可能可以这个覆盖到更多的人。那至于是到底是先打加强针还是给这个贫困地区打这个第一针，这个的话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流行病学的这方面的数据。从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比如说这种飞机如果遇到事故的时候，我们是先给小朋友戴口罩戴上那个氧气，还是给自己戴上氧气。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想帮助别人的，可能把先自己要首先要保护好。
嗯，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金医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这个加强针已经向大部分的成年人都已经开放了，那很多人可能已经是预约上要去打这个加强针了，就包括我，所以我们现在就非常，像有的人他可能打第一针、第二针的反应非常大，那么在打加强针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要做什么，要做一些什么样准备？
的确是要做一些准备哈，我自己做的准备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第二天我基本上要休息。所以我就前一天去打这个加强针，因为谁都不清楚，可能第二天会有一点，比如说疲劳感或者发热，这种的话可以影响你的工作，只要一般来说的话，有个一天或者你如果时间宽裕点的，有个两天的休息的话，一般都没有问题了。如果是周末休息的人呢，可以周五下班之后去打都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金冲飞医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平章给我们提供的丰富内容，感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是，所以有很多中国游客。
People from China show up en masse.
Is this a big family trip?
And I love taking my grandchildren on vacation, but not everywhere.
他们会点什么好吃的？
It's remarkable how much more destruction a typical Chinese diner will do to the lobster.
In China, pretty
expensive. Has any of you been to China?
I was teaching in Sajaka. She was in China in 1983.
They were all like touching my blonde hair.
Really?
My daughter's from China.
Oh.
And I adopted her when she was 10 and a half months.
How much do you guys involved into like all these important choices for your daughter?
We can make suggestions, we can offer help,
right.
answer questions, but the decision is ours.
Well, my son has a student lobster license.
Okay.
And the black boat is his, actually.
I'm trying to think, what was I doing when I was 13-year-old? Do you want him to be a lobster man in the future?
It's up to him.
The thing that really impressed me, really, is how you really want to keep it.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It's the heritage of it and it's the sustainability of it, not just the fishery, but for the communities.
A big family、
it's、
tradition.
More like a big family.
Yeah, not just personal families.、
Yes.
That's a good way to look at it because that's exactly what it is.
Yeah.
We do a lobster claw Bloody Mary. My favorite part is the tail. What do you like the best?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Destroying people's lives and livelihoods, and doing it every single day. It's costing our nations trillions of dollars. Record heat and drought, fueling more widespread and more intense wildfires in some places and crop failures in others. Record flooding, and what used to be a once-in-a-century storms are now happening every few years.We're standing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world history. We have the ability to build an equitable, clean energy future, and in the process, create millions of good-paying jobs and opport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Cleaner air for our children, more bountiful oceans, healthier forests and ecosystems for our planet. We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raise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round the world. Let this be the start of a decade of transformative action that preserves our planet and raises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everywhere.